多加给我们念念吧，从第七节一直到把它念完了。
从前引导你们全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，因为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，并不是靠饮食。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。我们有一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，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知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，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。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，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。但愿赐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踊跃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，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弟兄们，我略略写信给你们，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。你们该知道，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，他若快来，我必同他去见你们。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，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。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阿们。
阿们。好的，谢谢谢谢。那我们今天就继续走下去啊。上次讲到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不可存心贪爱钱财，要纪念被捆绑的人，纪念遭苦害的人。那他现在又加了一条，就是13:7，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。他这个引导你们的人呐、在这么短短的最后个结尾一共出现了3次，对吧？第一次在第7节啊，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17节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。所以啊，这个引导你们的人呢，有好几方面的工作，一个是传福音给你们的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为了你们的灵魂呐、时刻警醒的人。然后最后又说了24节，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。这个就告诉我们，他所说的这些引导的人呐、还在不在这些收信人的教会之中啊？应该是还在的 啊，他们彼此都认识，他们都知道谁是谁，只是呢，这个时候啊，艰难恐怕有点危险啊，所以他们有点像我们现在在国内的情况，能够不把名字叫出来呢，就不把名字叫出来，免得找麻烦。情况还蛮像的啊，但是这个引导你们的人，就着我们现在来讲是怎么回事呢？先看看第七节啊，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就是说带他们信主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还有呢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哎，怎么会有最后这一句呢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小丸子，你说说看，你有没有留心看像 Kim 他们为人的结局？那为什么要加这么一句话出来？
得从结局反推啊。
反推什么呢？
好像圣经里在别的地方说过，要看他们结的果子，就还是一种鼓励啊。就是他这里说的结局，
哦、
对吧？就是因为你要效法他们嘛。对，他说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。然后看他们的结局，就是说他们信心的
想念、效法跟留心看，这三个是不太一样的话。
嗯，想念是在那个情感层面的，效法就是你要做。等会儿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就是因为他们的榜样，你也要做跟他们相似的事情。留心看他们的结局，我觉得是一种鼓励啊。就是那如果他们做的这件事情，他们有这个结局，那不就表示你做这个事情，你也有这个结局？
对对 对, 对，你这个话是有道理的。所以也就是说，第七节跟第八节其实是连在一起的，对吧？
他对我们都是一样的呀。就他对那些圣徒的结局是这样子，那么我们效法圣徒，那么我们的结局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一样的，这条道路是不改变的嘛。
英语的这个想念呢，其实就是纪念，你们不要忘了他 ，remember， 把他们留在心里。
嗯，
效法当然就是效法啦，跟着他们的脚踪行呢 ，consider 啊，
嗯，
留心看，或者说呢 ，seeing， 就是观察的意思，看看他们为人的结局，看看主怎么样在他们身上做工。主怎么样带领他们走完这一生？因为一般来说，这个传福音给你的人呢，在一般的情况，年纪是比你大一点，对吧？所以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那从这句话来看呢，这句话也真的是不像保罗写的，保罗不太这样写的，因为福音是我传给你们的，你们是在我真道里面生的儿女，对吧？啊，你们要尊重我外邦使徒的职分，啊，不太有别人呐。那这里所讲的从前。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他应该是讲到像保罗那些人啊，像巴拿巴那些人、希拉那些人，现在可能呢都有些人已经殉道了哦。说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呢，其实是说他们这个信心有没有持守到底。我觉得小丸子讲的这个倒是对的啊，因为我老是这个你讲小人之心，我就是看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服侍主了啊。后来贪财啊、贪名啊，这些毛病都出来了，像美国很多出名的大布道家一样啊。所以这个应该是这样的意思，第七节、第八节应该是这样的意思。嗯，
我和我弟兄是从小认识的嘛，然后也是他外婆从小带我们聚会嘛，他也是小时候就是一直带我们。去儿童会啊，去小朋友那种真理会啊啥的。
嗯嗯嗯。
他现在80多岁了，但是我经常就是有时候会和他打个电话啥的，他每次都会劝我，嗯嗯，要聚会啊，要认罪，要悔改了，要传福音啊啥的。他是那种就是见人就传，逢人就传的那种人。但是我就一直很想念他，就是很纪念他小时候对我的那种带领啊什么的。
嗯嗯，
就是我每次看到这节圣经的时候，我都能想到他。
感谢主啊，你们有这样的人可以想啊，尤其是你自己的亲人，那是最好的啦。
嗯，80多岁了，真的很喜乐，就是每次别的不会说，就是说你们要好好认识主，嗯，好好爱主，好好读圣经。
这真的是很大的福气啦。你看像陆家现在这么殷勤服侍主，他有一个很大的动力，他就得向他，不是他父亲要向他交账，他得向他父亲交账，对吧？ 一个父亲从小就跟他讲，你要不是主，你要做传道人，他从小就要逃。现在他父亲走了，他就自己起来努力了啊。但是我们呢、啊，在美国第一代信主的人就不太有这样的福气。
有时候想想，有这样的人在家庭中或者是在身边，真的是真的很有福气。就是你常常会被鼓励着，真的
也会被监督着，对吧？
嗯，对。他每次打电话就这几件事情。虽然我真的挺烦的，但是我觉得我感觉还挺好的。
不，他这也是一个双重的监察啊，因为像主耶稣讲说，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啊。当然，主耶稣其实他不需要分别为圣，可是他还是这样讲啊。那服侍主的人呢，需要弟兄姐妹啊，也让我们可以警醒啊。
但是他是很讨人厌的，就是很多人都不喜欢他。他从小带我们聚会嘛，我们不是小时候聚会是走路的嘛，就是我们要走20几里路吧，边走边歇的嘛。要是去了别人家就很讨厌的，就是别人都见不得他，是我印象最深。
光跟你讲耶稣，人家都讨厌他。
因为我们在老家的时候，只要是去到旁边去我堂哥家传福音和啥的，不信主的人都很瞧不起他，都很看不起他。
是啊，很感谢主，他到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20几里路是多长？
走山路嘛，就翻山越岭的嘛，就20几里，拐拐拉拉的那。
谁知道20几里路，这等于美国的多少里啊？我是对中国的里一点概念都没有。
肯定要比你那个20里路远，我们那有山嘛，就翻山的嘛。
哎呦，去聚会啊，走去的走来。
啊，走去再走回来。就是他晕车，班车那时候班车比较少嘛，因为老家比较穷嘛，没什么班车。后来有班车了。人家也不怎么愿意拉他的，因为他晕车嘛，班车的人看见他就跑了，他不喜欢拉他。因为知道他是个信主的老太太嘛，都不拉他。
这是的，这叫做成了一台戏，对吧？但是感谢主啊，能看得懂的人就得益处。
我以前就是身在其中的人，但是好像慢慢长大了，现在有点理解他了。有时候就是会想念他那时候对我们的帮助，还是很感恩的那种。
像我们在这里呢，就是看我们的导令阿姨，哎呦，整天跟人家传福音，喜乐的不得了，很羡慕她，学不来，
比较难学，
很难学的这个，
见人就传，见人就传的那种。
我们周围总是有这样的人，让我们惭愧的，还是学习。像我们这认识导令的人都知道，他要买个包，他要买至少有3个口袋在旁边的。一个口袋装西班牙文的福音单张，一个口袋装英语的，一个口袋可能装中文的，所以他走到哪儿他都可以去发。真的是惭愧惭愧。好了，这是第一个讲到他们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，然后才会有这句出名的话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变的，是一样的。因为我一直觉得他这句话有点突兀哦，就这么讲的话是有道理。但是比较起来，你们就不要靠那个什么，不要被什么样的东西勾引了去呢？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。诸般怪异的教训在这里讲的，尤其是哪一类的教训？对着当时的信徒来讲，那从保罗的书信啊、使徒行传，我们也看见了。啊，就是一些在饮食上有讲究的犹太人嘛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时候的外邦人、希腊人，他们对这些饮食没有什么讲究的。但是犹太人呢，就有很多啊，这个不可以吃，那个不可以摸，要安息日呢，你要守着这类的东西。那现在也是一样啊，现在诸般怪异的教训，这个勾引了去，不见得是让他们不信主了。而是什么呢？就是在饮食上讲究这讲究那，就是咱们中国人讲的养生嘛。这个叫做在饮食上专心的，就是讲究养生的，从来没有得着益处。那与这个相对的是什么呢？是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。什么叫做人心靠恩德坚固呢？
看着好像很清楚，要说说不清楚了。不是靠饮食。我记得原来不是有个老一个财主挣了好多的钱，他要修大仓房，然后他给他的灵魂说， 啊，我那个可以好好的那个享受了。我
安歇快乐吧，对。
哎，神就给他说，我无知的人，我今天就取你的性命，那些对你有什么益处呢？那这里头人就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概念，就是以为那些钱财可以让灵魂得坚固。同样的那个饮食呢，实际上是让我们的肉体可以得到供养，得到一些坚固，但是实际上让我们的心没法满足的，也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没法得到满足的。真正的生命是要靠神的恩，救恩，神的恩典，神的话，才能得着坚固，才能得到饱足，得到成长进。
对对对，肯定是这个意思在里头的。像刚才 Ruth 讲的那个例子就很有意思了，对吧？
嗯，
他经过了这件事情，他的心就靠恩德坚固了。
对，
他想把饭菜做好，但是偏偏又生病了啊，自己觉得做的一塌糊涂，然后尝了也不好吃，结果哎，别人都特别称赞他，说他今天做的特别特别好吃，所以他一下子明白，这就是主的恩典啊，主。在我们的软弱上就给我们额外的恩典，主让他的心因为神的恩典得坚固。你举的那个例子很对啊，因为这个财主无知呢，他有一个很大的无知的一个盲点，就是这个财主呢根本就是一个属肉体的人。那属肉体的人他倒不是不相信自己有灵魂，他借着打点自己的肉体来供养自己的灵魂。讲这个话真的是很有意思，他说灵魂呐，灵魂呐，你就安歇快乐吧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替你准备的这东西可以供许多年的吃用，所以你可以安歇快乐。结果神说，今夜我就取了你的灵魂，取了你的性命。这个想要在饮食上费心的，想要养生的，无非是想多活几天。那多活几天，而且要活得舒服一点，活得健康啊，我的快乐，是不是？那这都是在肉体在替灵魂打算的。那他这里讲的的确是很清楚，人心，他也你也可以把它翻成，因为圣经里的心大概都可以翻成你的灵魂、你的性命这方面啊。你可以说你的灵魂靠神的恩来得到坚固，而不是靠他的肉体来养他，是不是？让我们可以怎么样比较，怎么过比较平安？我们的弱点真的是把这个两个事情啊弄混淆了啊。神是要我们的灵魂兴旺，他也愿意我们身体健壮，是不错，但是你不能够反其道而行。对，凡是在教会里面讲太多的养生这类东西真的是不对的，都属于那个什么诸般怪异的教训。这里讲得很清楚了，圣经这样定义了它呢，我们不要随便去动啊。那这个勾引了去，刚才已经说了，它不见得是叫你不信主，但是让你把你的心呐、啊、专在别的事上。你养生的人，他很多讲究的，从怎么吃，从什么时候吃，从什么吃什么不吃，什么做什么不做，都好多好多的讲究。那他从吃呢，他就讲了一些不一样的话。基本上他就从这个吃开始说了。那吃呢，这个就是他在从前在第几章啊，没有时间讲了，在帐幕里边，金香炉啊，金灯台啊，还有这些种种的条例啊，祭坛的，没时间讲了啊，他就稍微给我们漏了一手。这话不好解了。首先他说，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，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这个话什么意思？
我就想到那个献祭那事儿了，就是赎罪祭啊，是不是说那个呀？
我们有一祭坛，这个祭坛指的是什么啊？我们有
一祭坛，不知
道。哎，那个在会幕中侍奉，那是指的谁啊？
祭司啊，亚伦他们呀。
哎，就是旧约的祭司，在会幕里面供职的祭司啊，利未人啊，在圣殿里面供职的。当然现在很可能呢，到这个时候可能圣殿都没有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啊。所以神给以色列人的这个警告啊，跟他的信息啊是很清楚的，你们依靠的那些东西我把你全拆了。什么以后以色列人真的就没再献过祭了，他往哪去献祭啊？ 一直到现在呀，他们从主后70年到现在，你看接近2000年，没地方献祭了，因为神不要了，完全的祭物、更美的祭物已经献了嘛，还要这个干什么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清楚从神来的信息啊！你再读不懂，没有办法了。那这个从前呢，帐幕中供职的人，在帐幕中供职的人，就是讲到按着摩西的条例旧约的那些祭司嘛。那一些人不能吃什么呢？不能吃我们祭坛上的祭物。哎，这个什么意思？那我们这个祭坛是什么呢？我们有一个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难道说他们就不能信主了吗？这个祭坛显然是讲的十字架，对不对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底下还有一句话叫做原来，这个原来就是因为的意思，不但有个因为，12节还有一个所以，对吧？所以我说要连在一起念呢。原来牲畜的血，他说从前在会幕里面，在圣殿里面供职的那些祭司，他们有一个规矩，什么规矩呢？就是有关于赎罪祭，尤其是最大的赎罪日的赎罪祭，那为自己和百姓的罪要献上全牲的公牛啊，那一个赎罪祭啊，他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，这其实讲到带入至圣所了啊，做赎罪祭嘛。啊，一年一次，他要带这个血进去，对不对？那牲畜的身子呢，要被烧在营外，就是那一个赎罪祭啊。一般的祭，百姓献的不管是什么，他有归给祭司的一份，祭司都可以吃。但是有一个赎罪祭啊，全百姓的赎罪祭，赎罪日的那个大的赎罪祭啊，是什么都不可以吃，要把整个的公牛啊。烧在营外，还不是烧在祭坛上，烧在营外。那什么叫做所以耶稣呢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一个祭司不能吃的啊，全牲的公牛被烧在营外的公牛，就是指着耶稣说的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。因为耶稣的血是被带到至圣所，带到天父面前赎了我们的罪，对不对？那他有没有在营外？他这里直接把它改成在城门外受苦啊？有没有啊？有啊。他是不是完全？他虽然在圣殿里面被神啊，这个被神有一个意思呢，就是主耶稣讲说：“你们谁能查出我有罪来？我是有罪的。”因为祭司需要审啊，这个羔羊有没有瑕疵嘛？大家做假见证告他，总对不到一块儿，所以他在圣殿、在比拉多啊、在公会受审，没有人能够审出他的罪来，大家还是把他赶到城外去，在城门外啊，这个加略山上，他就成了全身的燔祭，被烧在那上面，那就是在十字架上。为我们舍了命的意思啊，所以从这里看呢，啊，它有好几层的意思。为什么说上面的祭物，十字架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？就是说，照规矩来讲，这样一个全身的燔祭，本来就是你们不可以吃的，神本来就是这样定的。然后呢，是你们这些人定他死罪。是你们把他赶到营外去，他们以色列那些祭司不是说嘛，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头上嘛，所以你们自己和这个救恩断绝了啊！所以保罗传道的时候，犹太人硬驳他，犹太人反对他，他就抖了一嗓说：“这个福音，这个救恩先传给你们，可是你们自己以为不配，我就转到外邦人中间去了。”这个祭。照希伯来书作者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为什么会到营外去，而不是在祭坛里面受苦？ 就是在预表基督，这个神的羔羊会被旧约的会幕里圣殿里面这些人呐、啊贼窝里的人呐、啊，会被他们拒绝。本来就预表了你们要拒绝他，果然你们这样拒绝他。那同时呢，当然了，以前在会幕中供职啊，神是把不管是素祭师、凡祭师、平安祭，他都有一部分啊，甚至是全部呢，他都可以给祭司啊，在祭坛侍奉的人就吃祭坛上的东西啊。那为什么会讲到这里？为什么跟前面讲说在饮食上费心的，从来没有什么益处？因为现在这个都废掉了，我们吃不吃啊？我们吃。我们吃他的身体，我们吃他的血，对不对？我们领圣餐。可是除非你离开旧约那些规矩，你是不能够与我们一同吃的。就是从旧约的时候已经讲定了，已经预表了祭司不能吃的那个祭。你看有意思吗？那耶稣就果然应验了旧约里面那个全然被烧在营外，在城门外受苦的那个赎罪祭。然后他还下了一个结论，他说既然有这些因为，所以呢我们明白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怎么样啊，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啊。那像这样的话，像这样的圣经经文就不是给你拿来解释的，也不是给你拿来讲道的，是给你拿来念给自己听的啊！你多念几遍你就明白了，你要是不明白的话，那别人讲给你听也没有用。你说刚才刘旭的奶奶，她肯定她也晓得别人看不起她，别人讨厌她，可是她怎么样，她照样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勇气？因为她知道他这样做是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所以这是这几节圣经被连在一起大致的意思啊，不知道弟兄姐妹看懂了没有，还有没有什么啊问题或者是交通啊，这个需要好好的翻炒一下，让我们可以知道啊大概怎么回事。换句话说，这里面有好几层的意思。有一层意思是说，本来旧约就是这样预表的，为什么那个赎罪祭不给你们吃？因为到后来你们会不吃，你们会拒绝他啊！而且他为什么要到营外去？会幕在这里，祭坛在这里，怎么不在上面呢？这是另外，这是会幕以外的规矩啊！主耶稣说：“你们拆毁这殿嘛，我要三日之内把它重新建立起来。”哎，都在这个，你看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啊。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啊？读利未记啊，啊，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？民数记、出埃及记讲到这一类事情的时候，尤其是利未记第六章嘛，第十六章嘛，有没有注意到？我们不会注意到的。哎，人家就读出来，这样看明白了没有？大概看明白了没有？
几乎听懂。
似乎听懂
就是说这个祭是预表着我们主耶稣的，
对对，从那个时候就讲好了，不是在祭坛上啊，也不给祭司吃，那血还是进到至圣所去，只有这个祭血能够进到至圣所去啊。可是个全身的公牛居然被烧在营外，你看看奇怪不奇怪呢？我们读的时候不觉得它奇怪，这么多规矩读到啊，又一个规矩，还谁知道呢？对吧？没想到这件事情就是预表主耶稣在城门外受苦啊！原来这个旧约里面最大的赎罪祭根本就不是在圣殿里面，也不是在会幕里面做的，甚至不是在祭坛上杀的，看看奇怪吧。所以他这四节圣经呢，虽然不是把道理讲得很清楚，这要全讲清楚恐怕要写一整章的圣经，他已经说时候不多了，时候不够了，对吧？他这么一讲呢，就把新约旧约啊，以及我们怎么服侍主啊， 赎罪祭的规矩，我们这个赎罪祭是什么？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更美的祭物？我这个祭物所流的血，说的比亚不但比亚伯更美啊，比旧约一切的规矩都美，可是却是在营外的，你看看。